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继续上杂含经啊。上个礼拜我们是上到书本的190哈，190就是232经，今天是从233经开始哈。今天啊，大家有拿到补充讲义吗？有哈。今天上的经呢，有几部经是不好读的，所以我做的补充讲义比较多啊，然后读起来，就是比较有兴趣一点啊，因为不会全部一样嘛。我们杂含经很多重复性的，所以如果它没有一些变化的话啊，上起来比较枯燥啊。那今天的经应该是比较多样化一点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大正233经，这部经是佛陀告诸比丘的。其实简单说，这部经就是谈，你看他的那个问这边哈，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世间即灭，还有灭道机，有没有？在他的问呢，是问即灭道，即灭道，他没有讲到苦啊，但是在下面的说明呢，他就有谈到苦，就是世间本身就是苦，世间的即，世间的灭，还有世间灭的道机，所以世间灭道机，其实他中间应该要加一个的啦啊，世间灭的方法。对，世间灭的方法啊，所以这个就是苦集灭道啊。那通常我们谈世间集呢，一定是从世间开始的啊，就是苦地开始啊。那所以佛陀在这部经就提到世间啊，我们前面也有看过嘛哈，世间就是为脆败坏啊，叫世间。那很多定义呢，主要也是在谈十二处啊，就是我们的有情世间。所以这一部经所提到的世间，就是六内入处，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就是我们的身心啊，我们的身心就是世间啊。所以佛教里面，特别是阿含经所讲的世间哈，它不一定指外面的山河大地气世间。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世间的山河大地哈，我们也可以体验到生住异灭啊、无常啊、败坏的现象，但是这一种现象它是没完没了的哦。你看我们世间的苦啊啊，大家最近知道我们又有国家在打仗了哈，这个世间的苦它是完全没有办法预测，它的数量多到是我们难以想象，有时不来就平静很长一段时间，有没有？一来的话就是各方面的这种天灾人祸都一起出现。你会发现这种世间其实它是只要有情在这个世间，这一些天灾人祸啊，它就是会不断的重演，所以根本问题其实是友情，是人的问题。所以佛在阿含经通常讲到苦集灭道呢，或者是谈世间的定义，它都是指我们友情。那如果我们能够处理友情的问题，其实世间的问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啊。那我们来看这部经啊，他说世间就是我们的六根，世间的集呢，为什么会集起这个世间啊？它的原因是什么？三种爱，这三种爱我们前面有上过，对不对？当来有爱，当来就是未来，有爱就是后有爱嘛，就是未来的生命的一种爱着啊，希望不断的生命的延续，所以就是后有爱。喜贪俱行爱啊，就是现在的这种贪的境界。比比喜乐爱，就是未来还没有得到的，不断想要追求，这三种爱。那这个是爱，是极地。 在杂含经其实很多很多内容，他谈到极地呢都是谈烦恼而已，他没有谈业力的。一般我们谈惑业苦，极地呢都是谈业力跟烦恼两个，特别是阿毗达摩，对不对？但是你看杂含经很多经都是谈烦恼而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有种种身口意业的造作的推动，其实都是烦恼。如果你烦恼这个根本断除的话，其实那个身口意业啊，它就不会再造作轮回，然后也不会再招感这种五蕴身心啊，或者是六根。所以烦恼是根本，烦恼是根源啊。所以杂含经很多地方都是直接谈爱，就是我们烦恼的产生的原因啊，它只有谈爱而已啊。有些地方就谈无明跟爱啊。那无明它是范围比较广啊，但是爱呢，它特别针对我们友情对于身心的爱着啊，这个是最根源的啦。所以我们说五蕴炽盛苦，五蕴炽盛苦就称为五取蕴，这个取就是爱着的延伸啊。所以爱呢，是我们烦恼的根本啊。那世间的灭呢，这个灭哈，不是消灭哦，这个灭是极灭啊，极灭。那什么东西极灭了呢？就是极地的三种爱，当来有爱、喜贪俱行爱、比比喜乐爱，无余永断，就是三种爱都止息了，极灭了，完全没有了，所以就是叫做涅槃。所以涅槃，你看它并没有形容说它是一个哦，这个不有不无什么什么的境界，它不会形容那一种的。在阿含经，它很实际，它说你烦恼没有了，这个爱没有了，就是灭地，就是涅槃。爱没有了，就是涅槃啊。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所谈到这一些，不管是世间还是涅槃，都是很实际的，就是在我们身心上发生的，它不是在外面的东西。那世间灭啊，世间极灭的方法啊，世间极灭的道基，道基就是方法道路，就是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啊。所以这个就是这部经的要点啊，就是四圣地。那这个三种爱呢，我今天的补充资料有给大家，有看到吗？啊，今天的补充资料217页哈，这个是之前我们有上过的哦，我是帮大家复习而已哈。嗯，217页最上面啊，瑜伽师地论卷86哈，爱有分成三种爱，三种爱又可以收摄为两种爱啊。所以你看爱它的特性啊，爱自性就是爱的特性呢，有三种：后有爱、喜贪俱行爱、比比喜乐爱啊。这个比比哦，不是说他的他，不是哦，比比是就是 infinity 呀、啊，英文讲未来的 infinity 就无限量的贪爱的追求，它没有止境的。所以你看，我们友情对于未来的延续哈、哦。它是没有止境的这种爱着，它没有尽头的、啊、所以众生会苦，就是因为这一种比比喜乐爱，未来追求的这一种，它是不会有停止的、啊、所以你看瑜伽师地论这里就帮我们收摄说，三种爱略摄为两种，就是有爱，有爱就是后有爱，还有呢境界爱。有爱又称为自体爱、啊、自体、啊、就是自己的五蕴身心自体爱、啊、或者是境界爱。那所以它底下就广演这三种爱，后有爱就称为有爱、啊、有爱就是自体爱、啊、第二呢，喜贪俱行爱就分成三个，就是境界爱、啊、后面两个都是境界爱，就是喜贪俱行爱跟比比喜乐爱都是境界爱、啊。那喜贪俱行爱的第一个呢，就是将得现前，就是将要得到，但是你还没有，但是你一定会得到的，一定会得到、啊、将得就是快要得到了、 就是你已经准备要享受了。比如说我们去买了一件新衣服还没有穿嘛，但是你将得啦，那一种穿在身上的那种满足感会快要实现了。第二呢，就是以德未受用啊，以德啊，就是你得到但是你还没有开始受用啊的境界啊。第三就是现前正受用啊，现前眼前正在受用的，好，所以这一种都是属于喜贪俱行爱，都是境界爱啊，人事物都包含在里面哦，啊，不是只有外境而已哦，人事物都包含在里面的。第三，比比喜乐爱，就是未来追求的境界的贪爱啊，所以这种未来希求的贪爱呢是没有止境的，这叫比比喜乐爱啊。那所以这三种爱呢，在杂含经是经常出现啊，所以这个给大家复习啊，这我们前面有上过了的，嗯。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部经，我们看回书本啊。190页的234经啊，234经啊，这一部经啊，就是比较没有补充啊，内容也还好啊。这部经是佛告比丘啊，大家看190页的最后一行，我不说有人行到世间边者，我亦不说不行到世间边而有究竟苦边者。这句话其实是很有那个叫什么，很有文学的意境。你看第一句哈，我不说有人行到世间边，就是说我虽然在实践佛法，但是佛陀说我没有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可以走到解脱的尽头，他不会认为有一个我在修行。第二呢，就是我亦不说不行到世界边而有究竟苦边。第二句的意思是说，我也不说你不走到这个修行的，就是你不走到这个修行断除所有烦恼的尽头能够得到解脱，就是你实践啊，或者是你实践的时候不能带着一个我，然后呢，也不是说。一个如果你认为是无我的话，是不是就不必去实践呢？也不是啊。所以呢，他这里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带着一个无我的心来修行。那如果自己能够断除烦恼啊，走到解脱的尽头，我也不会认为说我现在成就什么的解脱。你不会有这样的执着，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不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在修行。所以我们如果在经典得到这些启示啊，我们平常修行啊，生活啊，就是要多多觉照自己啊。因为有些人认为说啊，竟然是无我啊，竟然无我就是没有善恶啊，啊，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也没有轮回啊，这个就是断灭嘛。啊，所以第二句呢比较针对那个断见的人，第一句呢比较针对常见的人，有没有？好，第一句你看哦，我不说有人行到世间边，他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啊在修行，这个就是对治常见。那后面那一句呢，我亦不说不行到世界边能究竟苦边，这个就是啊，就是要避免有断见的人啊，认为什么都不用了啊，这个就是你不去老老实实的修行，你还是不能解脱的啊。佛陀说，如是说以入室坐禅。佛陀讲了这句话之后呢，佛陀就跑到房间里面去打坐了。这时候呢，有很多比丘呢啊，佛陀去之后呢，他们就在那里讨论说，诶，佛陀讲这句话很好，但是呢，这句话只有略说法，有没有啊？未解其意，没有跟我们解释它的含义啊。然后在我们的啊师兄弟当中，谁能够开广说世尊这句话的含义呢？啊，那他们下一段呢就想到说啊，只有阿难尊者啊，因为他啊，就是广学多闻啊，经常侍奉世尊的左右啊。 好，那再下一段，这时候呢，众多比丘就走到阿难那边去，请阿难呢，就是给他们开示这句话的含义。好，那阿难呢就说，谛听，善师今当未说，我现在要给你们说了。若世间，世间名，世间觉，世间言辞，世间语说，此等皆入世间数，就是说凡是用这一种世间，因为世间的定义在前面那一部经就是我们的有情世间嘛，那这个世间本身不管你用名称用种种的觉，这个觉在相应部，我看那个相应部它的有两个翻译，不晓得是对应哪一个，一个是想，一个是思考，相应部有两个，它只有两个而已，不像我们杂含有那么多个，它只有说世间想或者世间思考。那杂含是世间，世间名字名称，还有世间觉，世间言辞，世间语说，不管你用哪一种都是称为世间，你就是落入世间这个范畴。他说比丘，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世间，不管你是怎么称呼它，怎么思考它你如果没有离开六根的这一种描述的话，它都称为世间就是我们的身心多闻圣弟子于六路触及灭未幻离如实知，如果能够观察了解我们的六根，简单说了佛弟子如果能够了解我们的六根世间就是苦地，那从苦地当中你去明白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苦地，就是因为有集，有这个三种爱那三种爱集灭之后就是灭集灭，然后未幻离，未幻离就是观察这个世间的过患世间的未着过患还有出离，那如果能够如实了知，这个就名为圣弟子到达世间边就是解脱咯，如实了知世间，那世间所重或者是度过世间就是超越世间超越六根的束缚，就是超越我们这个轮回的束缚，所以到达世间边的意思就是解脱了，解脱三界所以我不说有人行到世间边简单说就是我不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真实的友情就是一直修行开始到解脱不认为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然后也不说不行到世间边如果你不修行超越三界的话，你能够究竟苦边也无有是处所以你还是要如实的去修行，观察六根的即灭未幻离就能够究竟苦边得到解脱最后呢，阿难呢就说了这个偈颂，这个偈颂就把上面的重点重复了一遍写得很好。他说：“非是游步者能到世间边，不是那些游行的人去走路的人可以走到世间的边际。不到世间边，不能免众苦。”那这个世间边，如果按照经文来说，就是我们的六根嘛。友情世间的边际这没有办法理解的，一般世间没有办法理解，但是你不完全理解我们的六根的因缘组成的因缘等等，你也不能够免除众苦的这种历临。是故摩尼尊名知世间者能到世间边，诸梵行以立，就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呢，他就名为如实了知世间者，能到达世间边际者，然后因为他已经梵行建立了，世间边唯有正智者能地了，这个唯有后面那个 逗号、哦、你不要看它比较好懂。世间边、啊、世间的边际呢，只有正智者，只有有具足智慧的人才能够如实的了知，绝会达世间，故说渡彼岸。绝会就是智慧啦，就是前面的正智，有智慧的话能够通达世间，或者是呢能够到达世间的边际，就是渡到彼岸。所以达世间呢，我觉得有可能两种，可以两种解释。一种是通达世间，因为世间就是我们的六根嘛，有智慧的人能够通达世间的缘起缘灭，这个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我们要配合这个走到世界边的话呢，就是这个觉慧能够引导我们到达世间的边际，这个边际就称为渡过彼岸，渡到彼岸，这样可以吗？啊，所以这个达世间这两个字啊，我自己读下来，我觉得可能可以有两种的含义啊，都可以。那这样解释之后呢，这些比丘啊就非常的欢喜啦，啊，听得懂了。所以如果综合来看的话，阿难的解释呢，广说其意，就是让这些比丘知道说，我们不要带着一个恒常不变的我在修行，但是无我也不是说你可以懒惰懈怠的，你如果不精进的修行，你还是到达不了世间边啊，就是这样啊，这样可以吗？嗯，不可以我也没办法了。嗯，这一个是没有补充资料的啊。那这一部经呢，阿难就有广解其意，对不对？我们前面177页那边阿难广解其意就没有啊，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前面不是有一部经说请阿难广解其意，结果他没有。没有广解其意，就是在177页那一部经啊。那这一部经就有啊，所以读杂阿含经有时候是蛮有趣的。嗯，我最近就是有好几个学生跟我讲说，他说师父你礼拜五这样上杂阿含经，他们在外国在国外听看直播哈、啊，他们就觉得说，哎，每天固定这样读这些经，他自己觉得很好。我自己读，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说，比我之前讲《杂阿含经》，因为要重复的看呢、啊，要讲给你们听，也要让自己理解嘛。所以我重复的看，我发现我这一次讲，我自己也收获很大，嗯，所以也是很好哈，教学相长，嗯。好，再来我们看192页哈，235经，这一部经。就是翻译上有一点不好懂，我们的中文。那所以呢，我们这一部经就是要看补充讲义来讲的啦。啊，我是把全部的经文都贴在这个补充讲义217页啊。这部经的翻译呢，其实如果你光是看我们杂阿含经，你会认为有师父跟有徒弟是一个真实的有师父跟有徒弟，但是你要比对这个相应部，你才知道说原来有师父有徒弟并不是讲外在的人，是讲我们自己而已。讲我们跟我们的烦恼的关系啊。所以你比对这个相应部，你就知道，哎，杂阿含经不能够用中文来解读哦，你会解读错误。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讲义217页哈。这部经是佛陀跟比丘们说，他说有师父有净住弟子，就是有师父有徒弟，就是苦独住，就是你就是很苦的啦。那无师父无徒弟，你就乐独住，你就很快乐。所以他这个独住其实也是一个叫什么一个伏笔啊，就是要让你知道说，其实他这个有师父有徒弟呢，并不是讲两个人的关系，是讲这个我们一个 一个友情自己的身心的问题，独住嘛，就是一个人的问题。好，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资料，217页下面有一个图表，有看到吗？ OK， 那这个图表呢，我把两个问答分开，这样子就很好看。其实我们只要看上面你就 看懂的话，下面就不用看了，一样的。好，第一个问题，杂含经左边，云何有师父有进驻弟子则苦独住？为什么说有师父有徒弟是苦呢？你看杂含，你看响音部的翻译，右边比丘们怎么样是有徒弟有师父的比丘住于苦不安乐呢？所以他只有讲这个比丘本身的嘛，对不对？那我们来看杂含经，缘以眼，眼根缘以色，缘以色境，缘眼色生起什么呢？恶不善觉。恶不善觉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有些人把它解释为五欲五盖，有些人就只是解释为五盖，因为杂含经它比较对峙的是五盖比较多的。五盖大家知道是哪五个吗？贪嗔昏沉吊举疑，五盖。那五欲呢？色声香味触，五个五欲。所以这个恶不善觉或者恶不善法呢，就是这两种啦，这两种都有人这样讲，五欲或者是五盖。他说我们眼根面对色境的时候，如果产生了恶不善法，贪嗔痴烦恼同时产生，这个时候 A 他说若比比丘，如果这个比丘呢行持法者，就名为有师父，可以吗？ B 若于此边住者，是名进驻弟子，如果在此边住的话，就名为有徒弟。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如是有师父有徒弟，称为苦住。那这个好像不是很好懂，对不对？你来看这个响音部，大家看右边，响音部，比丘们以眼见色之后，比丘的诸恶不善法升起了，诸随顺结，就是诸随顺烦恼的这种意象意念同时也产生了。这个诸随顺结就是我们杂含经讲的这些贪嗔痴烦恼啊，贪嗔痴烦恼也同时产生了。那相应部的排序跟杂含是倒过来的，他先讲徒弟你看哦，这一些恶不善法还有这一些烦恼，他们住于比丘的内心，诸恶不善法住于比丘的内心，因此他被称为有徒弟。就是你让这些烦恼住在你的内心，就证明你有徒弟。你养着他嘛，你养着他，你不赶他走，这个就像你有徒弟啊，你的宠物一样啊。A 啊，第二句呢，他说如果这些恶不善法种种烦恼，他们征服了比丘，恶不善法征服了比丘，因此他被称为有师父。就是我们被烦恼控制住自己，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我们有师父。所以这个徒弟跟师父并不是外在的，是我们自己的所以你看我们平常的人，你看我们有些人说哎呀师父，我的嗔心一升起的话我很难控制我一定要去骂一下才能够消除这个情绪，这个我们被这个嗔心控制，我们就称为有师父。那如果你是贪心不容易爆发的，但是你又好像觉得说有时候贪心也是挺可爱的也没有办法去除它，就好像说你养着这个徒弟，你跟他共住在一起，所以这个师父跟徒弟都住在我们的心的意思啦。那两个都是指烦恼，徒弟跟师父都是指烦恼，明白吗？ 所以我改天呢，别人问你说你要当师父还是当徒弟，两个都不要，哎，两个都不要，对啊。你如果没有师父也没有徒弟，就是我们下一段的。如果你看表格的话，他下一段的问题呢，就是什么叫做没有师父没有徒弟，就是快乐啊，就是因为你不让烦恼控制自己，就是没有师父啊。那不要跟烦恼，不要让烦恼住在内心，就是没有徒弟，这样可以吗？这个就称为梵行啊。所以你看底下最后一段呢，佛陀说这个没有徒弟没有师父的比丘就称为修梵行，梵行就是清净行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啊，这个烦恼啊，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其实它有扮演双重角色，有时候是徒弟，有时候是师父。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多啊？师父多还是徒弟多？我以前，你知道，我们还没有出家很久的时候呢，我们还不会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后来呢，我们出家久了之后啊，有时候遇到一些同学啊，或者是学长啊，他们收了徒弟啊，都会跟我们分享说，其实我们不是在收徒弟，我们收了一个师父，你知道吗？因为现在的很多这个所谓的徒弟啊，他将要出家，他准备出家，或者刚出家那一两年哈，很乖的，很乖的。都是像我们内心的烦恼一样，你就是跟他好好的共住的，但是呢他过了几年之后啊，哦，原形毕露就变成了这个师父了啊，来控制这个啊我们的心。所以其实我们修行人本身，如果是我们没有去观察，我们其实都是就是经常在这些烦恼的左右下生活，自己不了知。我昨天晚上啊，就是早上我有传一些啊，就是有一个居士记录我一个简单开示哈，四正勤的文字给大家分享。那一个录影呢，大概15分钟，就是我家乡啊，沙巴的家乡。为什么我要提呢？因为有一个笑话，就是这个负责要跟，因为他们上个礼拜做那个中秋晚会嘛，啊，他们说请师父给我们开示几句话，我就说好啊，10分钟可以，因为我很忙，你知道吗？又很累啊，所以我就说好啊，那就是你们设定好那个 Zoom 啊，你们只要那个负责人跟我约好时间，然后录制就可以嘛，就是在云端嘛，啊，你们有空的时候下载，然后当天晚上播出就可以。 OK， 我就他约好我就录咯啊，就10分钟，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是我把自己以前读过的那个龙树论的四正勤，我没有草稿的，也没有讲义的，我就是把我理解的现场就是这样讲而已。那讲完之后呢，大概5分钟，他因为他刚好也在出坡，他用手机给我录，然后呢录完之后呢，我就是换掉衣服咯，因为我们平常在房间不会穿长衫的嘛，对不对？那换掉衣服，然后呢他就通知我，他说师父没有录成功哦我说怎么办啊，他说要再录一次，我要用电脑才可以哦。那我又不能生气，你知道吗然后我又乖乖的又穿起衣服，我就说好，再讲一次。我第二次讲哦，那当然因为那个四正勤它是在我脑海里面的东西，所以我是没有草稿的，我就是又重讲一次，当然有一点点不一样，一点点而已。那讲完之后呢，就是他说我等了好久，也是等了半个小时，他才跟我讲说有录成功，我很怕又说没有录成功因为我们这种没有就是因为我讲课哦，我跟有一些法师的，其实每一个老师的讲课方式不太一样的哦，他的准备的那个过程也不一样。像我哈，我现在讲课呢，我要把我的讲义看很多遍， 其实我大概看五遍以上的哦，五遍以上啊，我很少看五遍以下的，因为我的记忆不好，所以我每一次看我就觉得，哎，奇怪，现在好像看又不同的啊，所以每一次呢，我都会写很多笔记啊，啊，然后呢，就是啊，我准备之后呢，然后我上台也要讲课的时候啊，我其实。我的色身啊，不是大家看的那么，就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其实不是我而已，就是每一个时刻的状况都非常好，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的我。所以呢，有时候我如果讲课的时间点啊，刚好我的身体就是提不起那个灵活的思维的话，我就是只可以把这个内容呢啊解释给大家听。我就没有办法停顿，很像举一些例子。那但是呢，我因为看很多遍了、啊，所以我随时你叫我讲哪一段，我都可以讲。所以呢，我讲课呢，我比较是要理解，我理解了之后，我就不怕。所以我以前在佛学院念书，我读就是我们写论文啊，我也是一样的哦。我写论文跟其他同学很不一样，所以我是。怪胎来的，我是要把我的资料、哦、重复看看十遍二十遍、哦、我看得很熟之后，我一放下我就可以写了，我不必说写一段去找资料再写第二段，然后写完再去找资料写第三段，我不是这样子的、哦、我是要全部看得很熟之后就开始写，然后一写我两三天就可以写完了，这样所以我的方式跟其他法师不太一样哈，所以我自己在准备这个录影的时候啊，也是如此。还好就是我印象深刻嘛哈，所以我就可以自己举例子啦，或者是重复一遍。所以我讲了之后呢，因为我通常现场的灵感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所以我通常讲了之后，我不太记得我上一次讲过什么的哦。我不太记得的、哦啊、但是你叫我如果在讲类似的法义，我有时候就会连接到那些例子出来、啊、所以这一些情况就不是你需要准备草稿的、啊、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念草稿的人、啊嗯、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准备课的时候啊，或者是准备这些演讲的时候呢、啊、也是会有很多方面的考验 啊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也不能说啊，这个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师父那么忙对不对、啊、要我录两遍、啊、也不能这样，要保持这个慈悲你知道吗我有一次你知道吗，我有一次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像我们的这种课啊，这些录影啊录音的，其实他们压力很大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记得我在早年在福岩那边讲推广班讲课，有一次也是这样，我讲完了哦，我讲完了两堂课，因就是九点下课嘛，然后那个录音的人跟我跑过来，他说师父没有录到我，你知道吧？因为早期嘛，十几年前那个时候也不会说准备什么优比的录音笔啊，没有，然后我们就说。没关系，这样所以这个其实啊，我们在那个弘法的过程，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也学习很多啊，因为有一些东西真的也不是故意的嘛，啊，居士也不是故意，但是他们就是有时候紧张就忘了，那我们当然也是没有办法补回就是随缘哦啊，那如果能够补回的话就再补回了哈，所以我通常很难再重录相同的内容，因为每一次临场发挥跟我准备的不太一样哦，我没有草稿的哦，啊，所以我就是比较难重复的再录制一遍，就是这样啊。简短的可以啊，如果是很冗长的内容就比较难啊。好，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资料下一页哈，218页。其实这一部经啊。师父跟徒弟这一部经在巴利文啊，其实在那个庄春江老师的注解啊是非常冗长的哦，资料非常丰富，但是内容呢其实重点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的， 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哈，218找到吗 ？OK， 第一句呢，我们杂含的就是比比丘行持法者，有没有？行就是实行实践啊，他去实践这个法，在巴利的相应部呢，他是翻译为他们政府他，这个他们前面那个他们呢，就是烦恼。烦恼征服了比丘，那杂含经的话就是比比丘行持法者，比比丘这个比丘、啊、去实践、啊、这些烦恼，去练 去熟练这个烦恼，类似这样的意思，就是他被这个烦恼控制了、啊、那这个就是第一段、啊、所以你看这个啊，庄老师的这个啊，暗语这边啊，你看，巴利文是政府啊，它可以这个动词呢，原意可以是实行或者是熟悉啊，熟悉，实行就是我们杂含的翻译，有没有？啊，所以显扬真意呢，这里是以政府覆盖啊来解释。下一段。如果升起随顺劫的恶不善法，就是如果我们升起了恶不善法啦，烦恼，这些烦恼呢，就好像师父在监控徒弟一样，有没有？所以就称为有师父。好，那下一个圈圈啊，于此边住者啊，下一段哈，圈圈，于此边住者，巴利是他们住于他之内，他们就是烦恼。烦恼住于比丘的内心、啊、那这边有一个暗、啊、暗的地方，你看哦，徒弟直接翻译为内住者、啊、就是师父的弟子。经文说，如果升起随顺劫的恶不善法，就好像徒弟跟他的师父住在一起，所以就是住在比丘的内心。所以这个师父跟徒弟，其实他指涉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啊，对不对？啊，都是指涉的都是烦恼嘛。啊，所以不管你用师父的啊形容，或者用徒弟的形容，他都是指烦恼。啊，那庄老师的最后一句提到说，从前后文义来看，后者的解读比较适当，有没有？感觉上这里是指巴利了。啊，巴利文住于内。这个好像比较适当一点、哦、他觉得就是烦恼住在内心里面，就是成为徒弟、哦、跟比丘住在一起、啊、就是我们养着这个烦恼啊，养着烦恼就好像你养着一个徒弟一样，跟徒弟共住在一起。好，再来我们看瑜伽师地论卷90、哦、下一段瑜伽师地论卷90这一个、哦，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呢，我以为也可以作为外面的、啊、就是一般的、啊、我们对待的师父跟徒弟这样的情况，但是看了论记之后是不可以的、啊、好，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啊。他说，非善说的法律中出家者，非善说的法律中出家者，其实就是指外道的不善的理论、啊啊、就是他们的外道的理论， 不善的法跟律，其实就是外道的理论。出家者，依外道理论的出家者，其实就是外道的出家人。他们虽有一个恶不善的寻思产生、啊、就是烦恼产生，未生已生一向能为犯行障碍，如彼生已坚持不舍。就是外道人 如果他们升起恶的烦恼之后呢、啊、那他们就能够让自己的修行、啊、遇到障碍。如果产生烦恼坚持不舍，那就没有办法、啊、进步了咯、啊、好，下第三句，此中不行最为殊胜，就是这个不行，就是完全不生起烦恼，这个是最殊胜的。色有行者，那 但是如果我们偶尔还是会升起烦恼的话，不应该坚持，我们不应该坚持这些烦恼，不要执着这些烦恼，于相续中，相续中不应作为居住依止。就是我们即使偶尔会升起烦恼，但是我们不要让烦恼呢坚持，就是坚固的执着这些烦恼，让它相续在内心里面居住。你让烦恼住下来，你就赶不走的了啊！为什么呢？刹那杂染不能轻动所修梵行，要当相续能轻动故。这句话非常好，他说我们偶尔会升起的杂染烦恼心，它是不能动摇我们的清净心的。你如果让这个烦恼相续，就是串习坚持的话，烦恼就会轻动，就会摇动我们的梵行。就是说我们如果升起烦恼，你赶快的如理作意把它消灭它啊，转移目标，你不要一直让它串习这个恶的烦恼。如果你一直串习拿不走的话，这个烦恼将会动摇我们的梵行。就好像我们如果起了贪欲心或者是嗔恚心，你不要一直在钻牛角尖，让它越来越炽盛。你一直让它越来越炽盛，它就会障碍我们的梵行，破戒啦，破除我们的禅定啦，损坏我们的慧根啦等等啊。所以呢，偶尔会升起，这个是情有可言的，毕竟我们是凡夫啊，所以偶尔升起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要有如理思维，赶快要让它停止下来。所以大家看这个论记的解释非常好，他说这一句论呢，就是解释坚执啊，坚固的执着烦恼，出名外道，就是瑜伽师地论的前面两行。瑜伽师地论的前面两行，第一行跟第二行呢，就是说明外道出家人升起的恶法不舍，不舍弃恶法，它就会越来越障碍梵行的修习。然后瑜伽师地论的第三行、第四行呢，这个就是此中不行以下啊，就是此中不行最为殊胜。这边以下呢，后面两行就是佛法之人，看到吗？佛法的修行者所不应该行的，就不要行。那色行假使有让烦恼产生了，也不要让它坚持，以相续杂染，让它相续，让杂染相续串习，因为这样会动摇我们的梵行。这样可以吗？所以我觉得瑜伽师地论跟论记的解释是非常好啊。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论义来看我们这一部经，我们发现了有时候我们的烦恼控制着我们，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消除的这些烦恼住在自己的内心，偶尔看到一些境界比如说我们看到电影啊，看到一些新闻啊，看到一些人啊，还是会升起一些贪欲啊、嗔恚啊、愚痴，没关系，我都说没关系，你不要让它串习就好。偶尔升起，这个是修行的过程，是难免的啊。但是你不要让它串习，坚持不舍，那坚持不舍就会动摇我们的道心了啊。OK，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哈。